是一个某个单位的领导，所以他讲话的时候有一千多个人要听他发表演讲，他讲完了也有许多人给他鼓掌。他说他那个时候觉得在那样的大聚会里面实在是觉得很受感动。可是他昨天来说，他说自从我来到了教会以后，我发现在教会里面的聚会的感动力比我在那些场合里面的感动力还要大还要深。因为他的家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对许多的事情很害怕，比如说最近这个 A 流感，他的家人就千方百计阻止他，不能让他来参加聚会，所以他心里面就很挣扎很痛苦。他说我为了我就想要来参加聚会，我知道我答应他们跟他们谈条件，好，礼拜天大聚会我不去，那么可是今天在金弟兄家有聚会是要欢迎我们加入，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庆生会，我巴不得能去，他的家人也没有答应，所以他在一个礼拜里面他就一直祷告，天天祷告，结果神奇妙的给他开了门。他说他老婆，他说我老伴昨天就给我开绿灯了，他说今天我老婆叫我走赶快，你赶快去，趁我家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太太放行了，我就快快乐乐就来聚会。他说我真是珍惜这样一个聚会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聚会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宝贝这样的一个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集来敬拜神的这样一个机会。我在国内跑过不少的地方，我看过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蹲在一个房间里头，没有讲员没有带领的人，他们就是清晨起来走几个钟头的路都有的，没有圣经，几个人就一两张传的纸钞，可是他们珍惜弟兄姊妹在一起敬拜，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唱诗。为什么聚会这么重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恭喜各位，因为你们没有被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恐惧。当然美国今天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国内，在香港，可能他们认为美国是个重灾区，对不对？疫情非常严重的，我相信这么广大的国土里面是有一些情形发生。可是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必要随风起舞。人家一讲，我们密切教会的立场绝对注意到弟兄姊妹的安全，所以当我们如果发现到国内有些卫生局的组织他们已经发布很严重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要慎重，甚至要停止聚会。可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放弃这样聚会的机会。今天我带着一个负担要跟弟兄姊妹们，暂时我把十条诫命的这个讲论先摆在旁边，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来看聚会中得益处，这也是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神既然要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有时候对圣经里面很多讲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我们觉得说那个是限制，那个是捆绑，我为什么不可以停止聚会？我就觉得很多人，尤其我印象很深刻的，在20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个慕道班服侍，有几位他们就一直在问我，他说礼拜天是我唯一去爬山，是我去打高尔夫球，这是我最宝贝礼拜天的。因为他是做医生的，他连诊所礼拜六他都要开。第一个我很奇怪他，我说你钱赚的还不够吗？你礼拜六还要再开吗？你为什么只留个礼拜天休息？你我们来讲嘛，你不一定你可以礼拜六去爬山嘛。他说不，哇塞，讲很多理由。他说礼拜天要叫我来聚会对我很困难，我要是信了耶稣我就要天天来聚会，我的身体的运动就没有了，等等等等的理由。那个时候他也不明白，那么我就告诉他说，等你信了主以后，你来聚会，你从聚会中得到益处，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话，圣经中的心意。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了不可，许多的不可，许多的要， 这些命令里面都隐藏着神的爱。我们不要以他那个认为是一个规条来限制我，这些的吩咐里面都有神那个恩典的福音要我们细细的体会。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不可以停止聚会这一个教训里面，我们来正面的来看，你不要强调在不可以上面，我们要强调正面的。你既然来聚会了，不止礼拜天的聚会，你跟弟兄姊妹有团契相交的聚会，你跟弟兄姊妹有在一起祷告的聚会，只要两个人以上两三个人以上在一起谈论圣经的事情，谈论神的心意，在那里一起祷告，这都是聚会。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里面来得到最大的益处。先请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第一个已经列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读第二段的经文，格林多前书第十七章，我截录了一些经文。来，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跟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有一个矛盾。第一段经文说不可以停止聚会，肯定聚会带给我们有益处，可是这里读的讲到了聚会的时候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换句话说，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也可能受到一些损害，那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使我们遭损呢？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来对他们来讲，是特别讲到他们在守主的餐，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擘饼聚会里面所受到的一些有所有的一些光景。当然那个时代的背景，那时候的守主的餐是一起吃饭的，逾越节犹太人的历史不是像我们今天不是当饭吃的，我们是在这里纪念主。他们那个时候守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的见解，他们是一起，犹太人有几个大节期，逾越节里面他们是带着饭带着面带着饼带着酒一起来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的历史。可是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如果你不按照规矩来做，彼此的分门结类，有钱人跟有钱人在一起，甚至有的人好吃的他们就先吃饱了再来，而有些穷的人来了他只能跟穷人站在一起坐在一起，他们的东西没有了什么吃。所以在那个光景之下，你来聚会若是只顾到自己的感觉，顾到自己的需要，保罗说这个聚会对你没有益处，使你遭损，而且会遭损到一个严重的地步。我没有都把它列出来，他说到你们今天在你们当中有许多人生病，甚至也有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知道省察，你们来聚会来纪念主的时候，你们只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食物吃吃喝喝，所以今天在你们中间死的也不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尤其这个讲到擘饼的聚会。所以我今天我也会把我们整个聚会的程序里面，包括我们在一起擘饼里面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几个点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免得我们聚会来了我们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要先讲一两句交代的话，就是站在讲台上的服事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有人在讲台上确实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可是他讲出来的话语的时候很可能打中某些人的要害，对不对？ 我们讲吧，今天我们中间有150个人、200个人聚会。我如果今天问你说，今年六月，现在六月生日的你举手，你看看有多少人会举手？肯定有人举手，你相不相信？我们的12个月，我随便讲说，今年三月份这里面有三月份的聚会，生日的人举手看看，一定有，一定有。所以，当我们如果到了一个程度，我必须要把我们现在聚会的光景，要很诚实的、很现实的，我们要拿出来彼此提醒、彼此鼓励，我就不能够避讳有些现象不讲。那么听到的人怎么办呢？你怎么样子？你如果把这种讲台上的信体，你认为是金弟兄，你现在站在上面，你把讲台当炮台呀、啊，你对着我来放炮打了，弟兄姊妹，请原谅，对你对我都没有益处。对你对没有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讲了以后，后面的人反应过来，还要我再去跟你解释的话，对我找这个麻烦干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为了全体的好处，我们为了全体的。有些时候做神的话语的出口的人，你们真的为什么我们程序单上要登出来说下个礼拜谁讲道？不是要你来听好听的道，你要为他祷告，要他敢讲他需要讲的，要他禁止他嘴巴讲他不应该讲的话。所以我先把这几句话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一起来领受得到益处。最后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里面，我们列出来没有？不要这个，好，这里来，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有个规矩的，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唱诗，不是每一次都需要讲道。这里说到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甚至或有方言。我们今天不谈方言的事情，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大题目。或有等等等等不同的现象，但是每一个人在你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个最大的原则，不是让人混乱，乃是要让人得益处。不是你一个人发表你所喜爱的东西，乃是要顾及到全体聚会里面那个圣灵的运行。我们经文就暂时停在这里，好不好？请我们一起安静，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半分钟、一分钟的安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来对着神祷告，说：神啊，今天你让我来听到你要对我说的话，也为讲台来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一起聚会，实在是你的恩典。因为至少我们看到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个能够放下其他杂物的这样的心情，能够来专一的来朝见你。恩典的主，求主你今天保守这个讲台，他不凭他自己的意识，他的好恶来说他自己的话，你也给这个讲台，他有你那里来的启示，能够说到我们中间，拦住我们聚会得益处的一些现象，让我们每一位听的说的都存心谦卑的来领受，使我们的聚集真的是 能够人人都得益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谈到神为什么要给一个聚会，为什么要叫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一个圣经的命令。我们刚刚说不可停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就一直有神借着先知，借着先知来聚集他的百姓一起聚会。所以在旧约开始的时候，神是借着会众的聚集，以色列百姓的聚集，借着摩西，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带领门徒的时候，他也经常的聚集他们来宣讲天国的福音。到了初期教会，当这些门徒受逼迫，到处逃罗马政府的残害的时候，他们信徒们都在家里面常常在一起交接拨饼祈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榜样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聚会是在神他的心意里面要传达他的信息，让弟兄姊妹们彼此鼓励，得到力量的一个机会。另外我们来看聚会里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今天神的很多的时候，他要给我们的恩典有两大方面的，一种叫做个人性的恩典，你不需要参加聚会，神也会在你个人的祷告里面神来赐下恩典给你。你自己很多事情你没有在聚会里面讲，你自己在心里面对着主呼求，神给你个人的恩典，别人不知道了，这是神做事的方法之一。可是神另外有一个叫做团体的恩典，这个恩典比个人的恩典显出来的机会更多，那就是神要借着两三个人一起祷告，或者一群人一起聚会，神要成就你个人在你的师道里面所不能成就的事情。我们在看到很多大聚会里面，许多有病的人得医治，许多在大聚会的人里面，有些的人得到力量，刚强壮胆。有些时候你自己读了圣经你读不懂，突然在大聚会里面，在查经聚会里面，你听到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突然亮了，你说哦，原来是这样，你蒙到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两大类的恩典，有个人性的，另外有团体性的。团体性给的恩典的机会比你个人得恩典的机会要大得多。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是神的心意，不可停止聚会，因为神要把恩典给我们，他不是要限制我们，他是说来聚会，不然你就失去了团体性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团体性的聚会。那么聚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第一，聚会的基本原则是归在主的名下。今天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今天来参加一个聚会，我不是去听某一个人讲道，我不是要去听某一个人讲道。当然有时候我们为着一些特别的聚会，我们说 OK 今年六月我们请了某某某来传福音，那我们知道哦，某某人他很有福音的恩赐，那么我们去听到很好。可是我们平常的聚会，我不是说今天看程序单一直看哦，今天是某某人讲道我一定去，某某人不讲道或者某某人讲道我一定不去，不可以。你聚会不是要去听某个人讲道，你聚会更不是去看望某个弟兄和姐妹。哎呀，我们聚会了好久不见，我们一来到聚会的光中，我就是要去找某某某，在那里甚至在那里做一些在教会里面不合宜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先知道，我们聚会的基本原则是预备去朝见主。当然与弟兄姊妹的交通很重要，可是那个不是我们去聚会的主要目标。聚会的目标乃是去朝见主，是归在主的名下。第二，聚会的基本原则我刚刚已经讲到，是为着造就全体，不是为着单单为着造就自己。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刚刚前面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他说那个听哪，你结论怎么都出来了，你要听着我这篇讲，拿掉这个拿掉 OK。 为着要在聚会的时候啊，不是为着造就自己。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特别你要注意这一点。你不是说我今天有什么负担，我来到聚会我就爱怎么祷告我就怎么祷告，不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一个团体，你要顾到别人，顾到整个敬拜的灵。今天我们的诗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要提最合适的祷告乃是顺着前面敬带领诗歌的人，敬拜的人他所选的诗歌或者他所带的祷告，你就着那个歌词，你把你的心意专注在那个歌词的里头，或者他前面读的经文，我们哪怕一句两句，我们全部的祷告堆砌在神的面前是一致的，我们像一个馨香的祭带到神的宝座面前。不是说你带了很重的负担，你今天来了一打开一公开要祷告的时候，你马上为你的某某某生病了我为他祷告，某某某失业了我为他祷告，中国又发生什么大事了我来祷告。我不是说不可以，可是要按照次序，要按照规矩，不是你自己心里面想要什么你就说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合一的一个灵里面有一个次序的关系在那里。所以在这里说，不论唱诗祷告讲道开口或静默，都是为着造就别人。不论你开口你是造就别人，你不开口也是为着造就别人。所以有时候说，哎呀我不习惯在公众开口祷告，那如果神没有叫你开口，你觉得你的开口会造成别人的打扰，你说我为了造就别人我不开口，神悦纳你这样的心愿。可是你心里面如果有个对着神非常感恩，刚刚唱的诗歌弟兄姊妹有人的祷告，你里面要响应，你说我不开口，你是得罪神的，你是得罪圣灵的。因为圣灵就等着要用你的这两句话开口，把全体会众那个心要点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为你自己，你开口或点诗歌，我们现在比较少机会让弟兄姊妹点诗歌，在播饼的时候有可以让你点诗歌。你不是说今天你想要唱哪个诗歌你就唱哪个诗歌，不是。所有的我们领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我们的要求是，你在礼拜三或礼拜四，你就要把你选的诗歌你要告诉弹琴的姊妹。他们都是在神面前有祷告有选择做出来的诗歌，甚至前面的经文，你发现到没有，我们在前面摆经文的时候，前面不管唱诗歌或者念经文，我都要求弟兄姊妹带领的诗歌里面，你希望你把中英文都打上去。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打英文？大勇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前面诗歌或者前面今天读的圣经为什么要打英文？有没有想过？你说说看，没去想过。为了孩子们，为了孩子们，因为我们有让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聚会嘛。我们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看中文看得方便，我现在为什么不打英文？因为现在没有说英文的弟兄姊妹在这。今天早晨我在后面，我每次聚会我前面，我在前面等待欢迎弟兄姊妹来，所以你们小心，我也知道谁常常迟到。可是我在后面看到的时候，我就发现前面在带诗歌的时候，就有几个父母 真的带着他们的孩子，他迁就他的孩子，跟着孩子唱。今天我们唱我们有伟大奇妙神，我就看到一个母亲在后面，他就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孩子在椅子上带着他唱。弟兄姊妹，我们整个聚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是很小心的，尽量不遗漏的，是为着造就全体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心思，我们聚会第一个原则是归在主的名下，第二个是为着造就全体，不是为着我个人的喜好。第三个，我们恩赐要彼此配搭，所以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我们在整个聚会里面，你看到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有聚会，有多少人在帮我们教导孩子，有多少人在为我们预备食物，甚至我们聚会完以后，你们总是会看到有几个人就在那里收垃圾，因为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彼此配搭。在聚会开始就有人在前面做招待，把程序单印好发给你，欢迎你，扶你下车。弟兄姊妹，一个聚会不是这么简单，说我只是个人，我要怎么做，我来照着我的心意。聚会乃至要来蒙恩典，是团体的恩典，恩赐要彼此配搭，要使全部的人得造就。所以他这里说，你如果你有特别的感动，甚至你说出一些话人家听不懂，他说你就不要说，要有人翻译或者为你解说。那是讲到方言的问题，方言是一种恩赐，很大的恩赐，在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的强调这个，可是我有机会我必须要跟弟兄姊妹也教导这一方面的真理。因为在有一些的地方聚会里面太强调一些恩赐的运用，那就把整个聚会的基本的原则，整个造就整个身体的原则就摆在一旁了。所以我们知道聚会的基本原则是为着团体的彼此造就的。因此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有人问，那么我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布道会，我算不算聚会？算不算聚会？凭着你说为什么不算聚会？聚会我刚刚说过，最起码的定义是两个人以上嘛， right？ 最起码的定义。所以在当那你说哦，我跟我太太，我们不去大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在家里面看，看网听信息，那些只能作为你个人灵修性的造就。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可以在电视上布道，可以在电视上传讲信息，我们也有网络。可是那个不能够取代我们团体的这样彼此交流彼此交通，看到整个身体配搭的服饰。所以那个是可以的，是好的，可是那个不能取代你与弟兄姊妹的相交，而且蒙受团体性的恩典。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聚会呢？第一个，我们在聚会前我们要预备朝见神的心态。我们已经讲过聚会的重心是在神，所以这个预备朝见神不是在主日的清晨才预备的。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你能够在主日清晨能够叫孩子早点起来，八点起来赶快穿衣服，九点起来已经是不错了，已经是不错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更注意，不是这个敬拜团体的就不是只是单单礼拜天的，最起码你礼拜六的晚上你就要安静你的心，你就要准备第二天要来聚会。你到了时间你让孩子早点的上床，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看电视看到过了午夜，第二天勉勉强强起来匆匆忙忙赶来聚会，这个都没有一个敬虔的心来预备朝见你的君王。今天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跟你说，星期天早上我们在哪里，你到总统府或者到白宫来见我，你礼拜六晚上还看看那些电影会看到两点吗？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你如果对一个君王要朝见你都不敢迟到，那何况你来朝见宇宙的君王啊，那个爱你为你舍命的主，他被你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今天要等着你来领受我给你的恩典，你拖拖拉拉来朝见他， 所以我们在聚会前的第一个聚会前的心态乃是要朝见神。而且你来到了圣殿里面，我发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早上来你就宁可坐在这里看报纸，你不愿意到楼上的主日学去接受教导，你失去很多的恩典，你真的失去很多恩典。当然你早，你说哎呦我来了也迟到了，我就只早了10分钟15分钟来，我上去也打扰客室了，那个我了解，那个我了解。可是如果你能够勉强你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主日学老师说我上课了过了20分钟你再给我进教室我就不准你进来，我想没有的。你哪怕你一个谦卑的心，像那个寡妇，她说主啊，就是你桌上掉下来一些碎渣子都可以让我能够得到供应。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去看，你进去，你一进教室，哪怕你只听5分钟听10分钟，哎，你就听到了神要给你的教导。所以我但愿弟兄姊妹，你越早来，你如果除非你坐在这个大堂里头，你是为着聚会祷告，你是为着诗班祷告，你为着诗班在那里认识你祷告，不然我愿意每一个人都到教室去，不然你就去照顾孩子，有孩子早上父母为了来上主日学，孩子没有人照顾，在院子里玩或者什么，你就帮忙去照顾那些孩子，你不要坐在这里聊天看报纸。那些报纸杂志是让你带回家看的，不是让你在聚会看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聚会的时候前面来的那个心态是要预备朝见我们的君王。那么在聚会中怎么办呢？我们目前以天成教会的聚会的进行的时候，首先我们有诗歌的敬拜。诗歌的敬拜是我们最好的把我们灵里面能够提起来来赞美神的。所以在诗篇里面你看到作者一直说我们要高声的赞美他，我们要要鼓瑟弹琴的来赞美他。虽然我们中间我必须承认我们是蛮保守的，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个琴，我们这里不敢摆个鼓。其实我心里面也在考虑，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有鼓可以打鼓，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敢摆个鼓呢？那当然我不是不敢跟弟兄怎么样，实在是这场地太小了，这场你摆个鼓的话走来走去也没有办法，而且鼓要打得好的人摆鼓才有意思，你没有人会打鼓。你想想现在摆个钢琴在这里，小朋友每次聚会完就在那叮叮咚咚，对不对？中文学校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你还摆个鼓在这里，天天都要去修鼓，都买那个鼓打破。所以也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可是在我的心里面，我一点都不拒绝吉他也好，鼓也好，琴瑟也好，这些乐器都是用来赞美神的。当我们的新堂盖起来，如果到了那边3楼的时候，那些年轻人聚会，他们若需要有鼓，那个地方能够有那个条件能够把门锁得好，不是让小孩子进去把它破坏的话，我们应该用各样的乐器，我们各种的方式来敬拜主。第二方面，祷告，我们接下来有祷告。在我们中间的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开放祷告。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对你的感受，你觉得好呢还是不好？你诚实的讲啊。Rebecca， 你说你觉得是好呢还不好？自从你到了天成教会以后，
一半一半。
一半。OK， 说说看，愿闻其详。思绪打断。谢谢你。所以你看每一个过程都有好，都有利。那我们今天要说怎么从聚会中得益处，我等一下会回到你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讲唱诗歌也是，有些人会说哎呦这个唱的诗歌哦，今天你看陈弟兄有这个胆子啊，带那个我们是这个伟大神啊，带不起来，对不对？我们中间都是老观念，带不起来，你动也不敢动， 只有后面的那个妈妈带着那个小朋友在跟他在椅子上跟他欢喜快乐，其他还要诗班给我们带，给我们带。所以我们有些诗歌，有些人就写，哎呀，你们带的都是个老掉骨头的诗歌，那个是一唱就是五节，太长，我不就喜欢唱那个啊，就是一节的，都是唱到我心里面去了。两种诗歌，两种 type 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它的短处。所谓的长处短处是看我们个人的心态。刚刚 Rebecca 提出来了，我们 open 祷告，开放给弟兄姊妹祷告，有它的长处。有许多传道人到我们中间来讲到，他说巴不得我的教会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在下面回应阿们，这样我才觉得说真的是一个心一个灵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在祷告里面回应阿们，不是随便叫阿们的，不是随便叫阿们的。在旧约里面，当以斯帖或者尼希米他带着百姓归回圣城，回回耶路撒冷，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讲律法的时候，那里说百姓全体站起来流泪痛悔祷告，大声喊叫，他每念一句话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喊阿们阿们。他说我们得罪了神，他们说阿们，因为他心里说我得罪了神。可是我有一个很对不起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听到我们中间有些人的祷告，当然不太合适。哎，我们中间弟兄怎么也说阿们？因为你把这个阿们当作一个习惯，你没有去真的心里面来印证那个祷告是不是合适。有人在祷告里面骂人，你也阿们。如果他说我是个罪人，那你说阿们，那他可能也气死了，他说你们怎么都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阿们是阿们什么，阿们什么。这一个礼拜，对不起，我好热啊，我错了。这一个礼拜你们注意的话，我们家在我家里面又多了两个小朋友，对不对？好久又没有再重新学做父母啊。好，晚上我带他们祷告，当然通常平常是小龙带他们祷告。哎，那一天他有事，我就带他祷告。我还没开口，这两个小人就在那边，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哎，我提着我说，你们讲什么？第一个我要搞清楚你是讲英文还是讲中文。哎，他还不是阿们，我说哦，他说我们跟婆婆学的，他说祷告的时候婆婆都是阿们阿们。好，我说祷告，好好，我知道，对，我们婆婆都常常讲阿们，她都是回应人家，她很注意人家祷告，这是圣经很好的回应。好了，我开始祷告了。哎，我开始祷告，不是啊，我们小的先开始，小的说他要开始，小的刚刚讲两句话，那个老大的呢就在那里，他怎么弄？我都还不会弄，他说，哎，阿们，哎，阿们，我说你哎什么东西啊？你哎什么？他说，我有时候听到你们祷告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那边，阿们，哎阿们。哦，主啊主啊，阿们，这不是习惯，不是公式，弟兄姊妹，不要学外面的东西，你从心里面增长。当然，你心里面真的体会的时候，你说阿们，还有阿们，还有 amen， 还有阿们，好多的发音都不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哦，可是确实是当弟兄姊妹，当我们有祷告，我们响应他，我们用阿们来回应他的时候，是对整个灵的一个带起来。可是刚刚 Rebecca 讲到了，公卡有一个坏处，有一个他认为有个对他来讲有个，就是有人太长了。这是公道，我一再讲了，这是造就别人。你想想我们前面的敬拜，从诗歌，从我们领会的弟兄宣布说我们今天奉主的名开始读圣经唱诗诗班，前面不到30分钟，对不对？他有时候好一点还要等人迟到，还要等他个2-3分钟，不到三，那中间的公道的机会有多少？5分钟吧，合适吧？5分钟，如果有5个人祷告，一个人要几分钟？1分钟，最好一个人不超过1分钟。如果你是 几句话，你顺着诗歌，顺着你的里面的感动，你回应用圣经来祷告。我们有弟兄以前常常就用一遍，用两句经文就把他的赞美归给神。我们可以有十个人祷告，可以有七个人响应。如果你一个人在那边搞了三分钟四分钟，那当然别人受打扰，别人受搅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诗歌祷告中的敬拜，我们都要为着造就别人来想。我不是叫你说一定要顾忌，哎呦，我祷告难道不是我向着神倾心吐意吗？没有错，你向着神倾心吐意，那是最主要，是在你私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哭要闹要滚，要祷告一个钟头三个钟头，没有人禁止你。可是你在公众里面的祷告，你要按照规矩行，为着造就别人。有许多诗人的祷告，为国家的大事祷告，我不是说我们在聚会里面不能够为国家为着民主祷告，我们也多次有，对不对？可是我们很通常是把它摆在波饼的聚会完了以后，或者有特殊的情况，有特殊的情况，我们偶然会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着这个祷告。可是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第一个最忠心的思想乃是要来朝见我的救主，我的大君王。所以你把你那些负担可以摆在后面，摆在后面，不要抢在敬拜的前面。第三，我要讲到在信息中的敬拜，然后祷告完了我们开始有信息。在信息敬拜，我们应该存着一个爱慕饥渴要得到神的话语的心，我们立来记笔记。你没有笔记的话，我们已经想到底了，连程序单都把你讲义的大，把信息的大纲都列出来了。而且最近这一半年，你看连上一个主日的信息的摘要都给你摆到后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应该好好利用这个程序单。你这一个信息的大纲，你可以在旁边，你如果没有你的笔记本，你至少可以在听到的时候把重点，你可以写一两个字在这里。这个可以作为你这一个礼拜你祷告的题目，你生活里面要寻到的方向。当然你如果愿意有系统的有个笔记本，我一再的鼓励弟兄姊妹要带着笔记本，你记载下来，把这些经文经节你写下来，你回去看看，这成为你将来在随时的帮助，因为神的话是那么样的真实。所以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你不是来听着某一个人讲道，不是，你为他祷告，神可以借着他来传讲你需要听到的道理。当然我们做在听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心里面会嘀咕，哎呀，这个讲员我不喜欢，他又在那里讲他家的事情了，讲了一大堆，这个我已经听过五遍了，还讲。或者你说，哎呀，这个讲员真糟糕，每次听到跟翻圣经都翻不及了，就翻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圣经。弟兄姊妹，神有赐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负担，让我们尽量要从这里面来得益处。这样。不是每个人的讲道都要一个模子出来的，但是这里我也给做话语中，我们有心做话语操练的弟兄姊妹一个建议，就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经文，你必须要自己消化过，你那个信息你要消化过，你才能够讲出来，才能够喂养弟兄姊妹。不是说你就像个厨子做菜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生的材料都预备好了，摆了个二十几盘菜。材料摆在这里，弟兄姊妹就在这里翻啊翻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了个老半天，不知道到底他要做出什么菜来。或者说你在这里老是讲你自己家里的事，我不是说不可以用你家里的事情来做你生活上面的体验，个人的事情是要顺服在你合适的引用生活上的例子，让弟兄姊妹对信息更能够了解的深刻。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讲到对话语对信息，可是我们听到的人，我一再在讲到听到人，你如果听到了这个人的讲到的形式不是你所习惯的，不是你所喜欢的，你仍然要存着感恩的心。哦，主啊，真的我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一个题目里面我可以翻三十个经文， 他今天都给我翻出来了，都给我在程序单上列出来了。我感谢主，我这一个礼拜我每天来读五个经文，我能够把他今天这个你感动这个讲员的这几十个经文，我能够成为我的供应。你应该有个正面的态度。哦，这个人老是在讲他家里的事，讲他的儿女的事，讲他孙子的事，讲了我都烦死了。你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真的神啊，你在他身上的恩典，怎么他有那么多恩典，他怎么那么能够享受他家庭生活呢？求你把这样用正面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看我的孙子的眼光也给我。我们总要正面的来从信息里面来得益处。最后我要讲到在薄饼中的敬拜。我们每个礼拜信息完后面还有薄饼，这薄饼我们为什么要每个礼拜薄饼呢？当然有许多人就来讲，有许多人就问，哦，金弟兄，我知道你的背景是从哪里来的，你一定从一个小群的教会里面来的。我想中间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叫小群，就是要以前在尼托森弟兄他们开始做教会的恢复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看到许多的教会都已经在很多年聚会的形式上面都偏离了神的道，所以他说我们要常常的薄饼纪念主。他的圣经的依据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初期教会的时候，信徒们天天的在家里面交接祷告薄饼，心被恩感，所以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是圣经里面的榜样。所以今天有许多的有一些教会，他们就说圣经里面既然这样行，那么我们也愿意从里面得益处。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说要天天或者每一个礼拜，可是这完全是在那个教会的负责的弟兄他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合适。所以你今天看到有些教会他们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是三个月一次，有的甚至一年才一次。可是在我自己读圣经的体会里面，我想最少最少一个月要有一次，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这样行，你一年一次怎么个常常这样行呢？那当然我们中间，我尽可能的从我到了美国，我加入了一个聚会的团体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以前的教会，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我聚会的教会里面，在这个薄饼的聚会还有开口开放给弟兄姊妹祷告的这方面的操练上面，他们有缺陷。我很感恩我在那一个教会得救，可是我后来到了别的教会，来到美国，我参加一些教会聚会，我发现有许多圣经里面他们对圣经的认真我吸收了，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开口的祷告，有经常的薄饼。我们为了有些时候聚会太长了，特别的聚会我们可以停止一两次薄饼，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是总是要来纪念主。我一再说到聚会的最主要思想是要来纪念主。所以我们聚会来听讲道也是纪念主，唱诗也是纪念主，祷告也是纪念主。可是没有一个程序比薄饼更能够你看到饼和杯，你在那里纪念主为你受死，你再一次的在主面前省察你自己。所以我愿意提供，尽可能的提供，哪怕弟兄姊妹说哎呀肚子饿了，到了十二点半了怎么样，我们尽量的顾到。你发现我们已经很带薄饼的弟兄也很紧张了，他每次到了十二点半他就要准备赶快传饼杯，就要准备，也是顾到其他的弟兄。我绝对不鼓励带饼杯的弟兄说哇今天这样子我们可以弄到一点，弄到一点半，那别的小朋友在那里饿了也在那里跳了，在那里弄的厨房里面的饭要热几次。所以我们都要顾到别人的，除非很特殊，我不是说禁止，除非今天要有圣灵的带领，今天突然有个感动我们必须弄到两点，那我们就不吃饭，我们就到两点。可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写。像我的讲台弟兄们限制说到十二点一定要下来，所以我如果没有讲完，我到十二点我就要关这个口。所以要有一个程序，不是你随你自己要怎么样讲就怎么样讲。弟兄姊妹，在薄饼里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中心， 当然这里说我们要纪念主，这个纪念主还不是只是限于，当然最主要的80%、90%你纪念主为你舍命的大爱。可是当我们所谓纪念主的时候，也纪念主在地上的一些的教训言行也可以。所以你在擘饼的时候，如果今天讲台的信息对你有启发有感动，跟着擘饼，跟着主对你的爱，主为你的舍己有关系的，欢迎你，鼓励你用回应信息的祷告在擘饼里面，没有违背真理。可是今天的信息祷告，如果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跟擘饼跟那些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可以，你不需要，你应该要专注在主为我们的救恩的上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是说可以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乃是我们在里面，我们要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榜样，那并不是命令。比如说我刚刚讲要天天的，那些门徒们天天出席教会，他们天天的在家里面擘饼纪念主，那是榜样，不是命令。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去衡量别的教会，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每个礼拜擘饼，没有每个月擘饼。不要，我们不要指向别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心里面，不要把榜样当作命令来做。那么我们就要回到最后我要说，那么既然明白这些真理，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怎么样从聚会中得益处。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刚刚 Rebecca 已经代表提出来，就是我在教会在聚会里面我被打扰到了，我的心里面突然被人家的祷告打扰到了，被这个信息打扰到了，今天金弟兄讲话那个语气他讲的就是在骂我，我被打扰到了，你怎么办？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这是我们注意的。第一个，我们要真的是，我们要不能够让别人，你既然来朝见主，你是一个敬拜主的心，是来谦卑领受的，你不要让别人来影响你对主应该要有的，你要学习这一点，不要让别人来影响你的情绪。当别人的祷告很长很长很长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他祷告，你可以在里面你默默的为主祷告，你向着主，你就不受他的打扰。当有人讲信息讲到你不喜欢听的地方，你也可以不要听。你不要，如果这个讲的员真的在这边很糟糕，他讲的不对又怎么样的话，你在里面你默默的祷告，你或许你求神啊，你让他快点这个题目赶快换过去，不要再讲。你能够在心里面总是不要让别人的不对来影响到你自己的部队，你自己的平安。这就是傅牧师讲到的嘛，你还记得吗？他说那个卖报纸的例子有没有，一个人下楼每天去买报纸，他每次给了他1块钱，那个卖报纸的人就把那个报纸这么扔给他，他每次还要跟他说谢谢。已经买了7、8年了，他的朋友就说，难道你每天那个人这么对你不客气，你都这样还要跟他说谢谢吗？结果这个弟兄说，当然了，我应该说谢谢，我为什么要让他对我的不礼貌影响我今天一天的心情呢？我们今天来朝见主，我要来这里得益处，我为什么要让别人的不合适来影响我对主的敬拜呢？这是第一点要学的。第二的，我们仍然是我们为着全体，我刚刚已经讲聚会里面的一个重点是让全体都得造就。所以如果有弟兄怎么有看到不合适的地方，你可以底下，你如果真的关心教会，你真的你要很智慧的，你底下的跟他交通，哎，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觉得你今天或者有些地方是不是对我有点打扰或什么，能不能或者你能够考虑改进，对着别人，你如果没有这个勇气，好，你没有这个勇气去跟他直接讲，你可以来跟负责教会的负责的弟兄讲。可是这种话不要在弟兄姊妹们中间传来传去，你要不然你去跟当事人讲， 要不然你去跟负责的弟兄姊妹讲，你说我很受打扰，能不能请教会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姊妹就要注意，而且要给你一个交代，我们处理到什么程度。你不要一觉得不好，你在弟兄姊妹中间就传来传去啊，这个就跟那个人那个又这样又那样，搞得大家一听的都很激动起来，把大家都搅扰起来了，这就没有失去我们要得到在教会中得益处。所以我们要经过，我们不否认我们会受打扰，可是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些真正的从这些挫折里面来得到益处，来学习经历，那才是我们能够真的蒙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我们注重在这个难处的过程里面，我们都来蒙恩典。最后我们来看结论，我们就把今天的整个结论我就列成了五点，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一，来，聚会的目的是要朝见神敬拜人，不只是来听讲道或有其他的动机。第二，神要借着聚会赐下团体的恩典，也要借着恩赐的配搭造就整个聚会。第三，必须顺服圣灵的主流，不随私意，单求造就自己，应该有规矩使人得益。第四，以感恩的心领受信息作为本周的祷告题目，并留意生活中的行道。第五，最后，若有疑惑应该寻求与负责的弟兄交通，谦卑学习，使聚会荣神益人。请我们一起低头。恩典的主啊，我真的是在这里再一次求你的宝血来洁净今天的这一番信息。主啊，我向你来承认，或者这里面有许多我个人的喜好，主啊，求你宝血怜悯你孩子的软弱，若有伤到任何人的地方，求你来做医治。但是主啊，我真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团体来蒙恩典，是一起来得益处的聚会。我们来感谢你给我们彼此受教的心，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